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6月2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川普总统指北韩对待刚刚逝世的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的做法可耻。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宣布针对俄罗斯及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采取新的制裁。美中两国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会涉及台湾议题极为关注。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话，美中对话经常提及台湾。如果今次对话亦提到的话，美国会向中国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后任特首率领新班子亮相，有民主派议员批评这个是二流队伍。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对记者汤慧云会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二就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死亡发表回应，称美国将会继续同盟国合作，在经济和政治上向北韩施压，同时亦都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的角色。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亚太地区盟国合作，对北韩在经济和政治上施加压力。他表示，川普政府上任的五个月以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通过自己的推特，再次谴责北韩政府的野蛮行径。他亦都对中国未能够制约北韩的行为表示遗憾。他的推文说，尽管他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但是努力未有发挥作用，至少他知道中国尝试过。美中两国在今日星期三6月21号在华盛顿举行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预计北韩问题将会是这一轮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美国希望借这一次双方高层对话之际，继续要求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他还表示，即将前赴北京履新的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亦将会出席这一次的对话。美国总统川普说，被北韩长期关押的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的死是一个耻辱。他表示，如果雅姆比尔能够早点回到来到美国，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川普在白宫对记者是这样说的。
It's a total disgrace what happened to Otto. That should never, ever be allowed to happen. And frankly, if he were brought home sooner,
他说，在奥托身上发生的一切是极大的耻辱，是绝对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坦白地说，如果他能够早点回来，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奥托的遭遇是一个耻辱，他见了他的家人，他们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他就早应该被接收回来美国。22岁的雅姆比尔被北韩关押了将近一年半，回到美国之后星期一去世。他的父母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完成了回家的旅程，去世前很平静。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针对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个人和公司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当日较早时候，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白宫举行过会谈。 美国的制裁决定是要回应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波罗申科在会见川普之前强调，一定要在川普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美国将会对38个继续卷入乌克兰东部冲突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制裁将一直持续到俄罗斯满足到2014年和2015年明斯克和平协议的条件为止。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已经接近证实星期二早上被美国战机击落的一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所操控的。美国之音通过多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消息来源了解到，伊朗革命卫队是从叙利亚境内一个地面控制站操控这架无人机。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个地面控制站位于哈马附近。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大卫斯说，美国 F-15E 打击英式战斗军炸机是在当地时间凌晨12点半击落伊朗制造的这架无人机的。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一架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军军用飞机，距离只有几米咁远。美国五角大楼话，美军 RC-135 侦察机星期一在国际空域遭到一架俄罗斯苏-27战机非专业的拦截。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向记者解释了他们有关川普总统违反宪法、未经国会批准通过个人企业接受外国政府资金的讲法。上个礼拜将近200名议员就川普家族几百项生意在川普上台的五个月中接收外国政府付款一事向联邦法院状告川普总统。会谈从这个星期开始关注英国脱欧，也就是说欧盟目前只剩下一个重量级军事力量法国。欧盟向一个共同的防务政策靠拢的行为令到英国感到恐惧，因为本国亦都或许将不会再参与未来的国防安全措施安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观光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的计划可能有变化。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外交前景的多层思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安全对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会涉及到台湾议题极为关注。美国国务院的东亚事务官员董文常说，美中对话经常会提及台湾，如果今次对话亦提到的话，美国会向中国方面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面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文常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面，针对台湾和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忧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作出上述的表示。董文常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之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就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继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畅通。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there not be any.
董文常话，美国会强调，美国希望睇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唔会加剧。美国认为保持畅通嘅沟通管道非常重要， 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因为美国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美国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美国亦都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此外，董文常亦都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面提到，美中正是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北韩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呢？董文常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和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讲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董文常话，蒂勒森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睇嚟将会如何演变。佢谂嗰啲系大家都喺度观察嘅事，大家都好关注台海是否能够维持稳定。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四月在海湖庄园会面的时候同意举行的全面对话其中之一。主持者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峰辉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务实地加强同现有邦交国关系的同时，有智库分析了台湾与巴拿马断交之后台湾的外交前景，以及影响到台湾未来国际空间的两岸关系变化。有学者说，中华民国这个名号势必会被台湾国取代，而台湾海峡就这个问题对决是无可避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台湾似乎加强与现有邦交国的关系。6月20日一日，外交部就发布两则这方面的消息。洪都拉斯副总统即日起访问台湾，并且说与洪都拉斯邦仪督牧。另外，布基纳法索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已经抵台访问，此人热心推动台布国会交流。6月20日，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名为《国人对巴拿马断交与台湾国家定位睇法》的民调。讲到民调的主要指标，智库执行长陈志忠对美国之音话：，
就是说，多数的民意赞成。其实台湾跟中国是两个国家。就是
陈志忠话，多数的民意赞成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国家。当然，国内有人认为是台湾，有人认为是 ROC 中华民国，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政府所谓维持现状的政策，65%的民众认为要调整，是往一个中国方向调整，还是往台湾主体路线，亦就是一边一国的方向调整。他们没有结论，大家可以思考。陈志忠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记者问陈水扁对巴台断交事件的看法，陈志忠说，
他没有特别去讲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啦。当然我想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关心台湾。
陈志忠说，陈水扁没有特别讲对这件事的看法。当然他想每个台湾人都关心台湾的前途，这个是台湾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这项调查显示，51.5%的台湾民众担心其他邦交国会陆续与台湾断交，不担心的占41.9%。民调仲显示，58.7%的台湾民众认为巴台断交对两岸关系有负面影响，认为有正面影响的是19.3%。支持蔡英文就断交事件所发声明的是46.6%，不支持的是39.5%。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说，台巴断交民众中出现所谓陷毒现象。他说，
台巴断交会形成一种就是遏制了或震撼了 民众想要。
蒙志成说，台巴断交压制或者震撼民众想要独立的想法，民众不敢讲出来，压制了他们的声音，但是吹统的亦很有限，似乎在统计误差之中。这样一个结果表明，即使有所谓陷毒， 但是加强台湾人民对对岸政府的敌意，形式上或者不再叫独，但是实质上在心中已经同对岸不是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效应是这次调查当中比较重要的发现。前立委林世嘉说，台湾年轻族群或者将决定台湾未来的主体意识方向，他说
就是四十岁以上，像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小时候念的地理都是。
林世嘉话，四十岁以上就好似佢哋呢啲人，佢细个嘅时候读嘅地理都系长江黄河，从西起到东至边度等等嘅教育世代，同二十至三十九岁嘅群体比较，佢哋有好大嘅差异。佢觉得比例太高，好难逆转。佢哋喺公共议题同国家认同上就好强烈，呢啲天然独，佢哋将佢定义出嚟系喺太阳花学运之后。林世嘉说，所有政党所有两岸领导人都不能够忽略这个趋势，越年轻的台湾认同越强。针对有舆论说，假如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都断交，那时候台湾国是可以出现。此外，新台湾国策智库研发长李明俊首先提出一个法律问题，他说
目前的邦交国其实就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那他承认中华民国。
李明俊说，目前的邦交国就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是指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所以现在同他们建交的有二十个邦交国，如果从法律上来解释的话，是指蔡英文是统治十三亿人的总统，这个当然同国际社会现实非常不符，是很畸形的状况。不过李明俊说，随着台湾年轻世代的成长，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主体，中华民国这个图腾将消失，上面的法律问题或者不存在。他说，缓冲剂的中华民国越来越缩减的状况，未来造成中国和台湾直接对决的一日会出现。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台湾的困境，甚至也是国际社会的困境。上述民调是由台湾趋势民意调查股份有限公司6月17号至18号完成，调查对象是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完成样本953份，抽样误差正负 3.2%。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曾建元在《六型智库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一文中说，新台湾国策智库在民进党内并没有特定的派系角色，他的影响力除了辜宽敏个人声望之外，最主要来自他的研究上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观光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的计划有可能出现变化，在野党立委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现实，不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台湾的对外关系应该要多做少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观光局计划本月底在泰国曼谷设立办事处，刚刚中国国家旅游局曼谷办事处才在本月14号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办事处可能没办法如期开馆。对此，台湾观光局长周永辉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筹办曼谷办事处，双方的外交部亦都在协调当中，目标没有改变。事实上，设立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三个月。周永辉还强调，中国曼谷办事处的成立和台湾曼谷办事处并不冲突，因为双方在东京、大阪亦都同样有办事处。他希望旅游和服务都是无国界。记者向观光局查证，在曼谷设立办事处的计划是否可能生变，公关人员表示，目前并没有新的进展，一切按照既定计划推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东盟国家纷纷表态承认一个中国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很难走出去。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针对着国家的那个经贸跟国家的地位的外交上实质的去做，而不是一个口号互相的挑衅抵制。
吕玉玲说，所以他希望蔡英文总统针对经贸及外交地位实质的去做，而不是一个口号互相挑衅抵制就能够使中华民国走出去国际，这个是很大的困境，希望总统还是回归一句话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上的现实环境。台湾观光局在曼谷设立办事处，对于新南向政策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蔡英文政府希望吸引更多东南亚民众赴台湾旅游，补足大陆客减少的缺口。根据统计，泰国旅客赴台的成长率几乎是翻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是泰国最多观光客的来源国，可以理解泰国政府优先给中国在曼谷设立旅游办事处。
这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台湾在泰国设处，站在泰方的立场当然是两边都最好，但是还是以中国为。
王伟哲说，这个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台湾在泰国设处，站在泰国的立场当然是两边都好，但是还是以中国为优先。所以王伟哲说，他觉得一段时间的推迟甚至有一些变化，台湾这方面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努力，就是先求有再求好。王伟哲委员还说，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不需要在宣传上敲锣打鼓，因为这个只会招来中国更多的打压，对台湾来说对外关系最好是多做少说。此外，为了推动新南向政策，台湾外交部挑选了优秀农业青年组团前往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进行交流，除了提供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希望建立国际人脉及开发潜在市场。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宣布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吴超士表示将全面评估两岸关系。陆委会亦都指出，未来将会更加的严格审查赴台交流大陆人士的背景及资格。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并在外交上加大打压力度。不过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指出，今年前五个月核准赴大陆投资的件数是21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0.26%。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塞内加尔的若阿勒的渔港码头内停满了渔船，船上的渔网里面全部都是鱼，但是走近这里看就会看到这里的捕鱼业正在陷入危机，捉上来的鱼越来越小，当地的渔民必须要冒险去大海更深处才可以获到渔获。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说，西非过半的渔场都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境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斯洛克在当地的报道。
一眼望落去，这一网打上来的鱼很多，但是这些多数是小的沙甸鱼，当地人称为腰拨，而他们以前捉上来的是更多更大更美味的鱼。这些大鱼曾经有很多，当地渔民拉文说，拉文说这么多个腰拨还多过青鱼，过度捕鱼正在使西非海岸的鱼类资源枯竭，塞内加尔亦不例外。当地官员表示，外国的工业船亦只能够耗尽海洋里面的鱼类储备，并且破坏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根据绿色和平的讲法，西非水域的外国渔船有400多艘，主要来自中国和欧洲国家。这些渔船之中有几十艘大型拖网渔船，每艘一年的捞捕量就超过1000多艘塞内加尔传统渔船捕捞的总和。在这些外国渔船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是2512艘，比2014年增加52艘。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事实上，不单止是西非，中国的远洋捕捞船亦前赴后继的开赴其他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水域。中国的渔业年鉴说，中国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是219.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大约8%。两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者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放捕渔船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渔网，情况严重。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行为，始终要求中资渔业企业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塞内加尔人最喜欢的青铜石斑鱼已经越来越难找到，渔民被迫要去大海更深处寻找这种石斑鱼的踪迹，船只燃料成本的上升使到渔民的收入减少。沙尔 正向住南边距离200公里的比绍进发，以寻找难得一见的青铜石斑鱼。他说沙尔话：佢哋正在揾嘅呢一种鱼，通常藏喺石头里边，但系而家连石头都冇啦，因为工业船只将石头都破坏，所以佢哋只好去基内亚比绍去捕鱼，然后再翻到呢度。包括过度捕捞同非法捕捞在内嘅不可持续嘅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嘅数据显示，全球大约30%嘅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近60%嘅鱼类种群已经被充分开发。政府对本地民众嘅捕鱼行为疏于监管，亦系造成当前问题嘅一个因素。野亚勒渔船码头运营主管法耶话。法耶说，政府努力想改善现状，但是这里的事很复杂，比如在圣路易斯城，每家每户都有指定的一日可以出海打鱼，但是在野亚勒，他们没这么做，每日都有渔民出海捕鱼，有时去的人很多，捉回来的鱼也很多，就卖不到好价钱。这些渔民说，他们知道他们用廉价的小沙丁鱼使市场饱和，但是他们说如果不出去捉这些鱼，他们连一个儿子都养不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塞内加尔将近20%的劳动力人口，也就是大约60万人从事渔业工作，而且在这个国家民众的饮食结构中，鱼类占动物蛋白摄入的75%。当日捕上来的鱼被送到当地的粪酵房，造成用于出口的鱼粉，或者是送到市场上贩卖的新鲜鱼肉。捕鱼是当地的支柱经济，缺少大鱼令卖鱼小贩的生意亦很难做，物以稀为贵。当地官员介绍，青铜石斑每公斤的价格在过去5年已经增加1倍。鱼贩印度尔话，如果有其他营生或者是会好一点，这个生意很难做。过度捕捞造成的影响不单止在以海为生的民众中显现，这种变化正在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着千家万户。塞内加尔有一道国菜叫做炖鱼饭，要想做出地道的炖鱼饭，就需要鲷鱼或者青铜石斑鱼等味道鲜美的鱼做主料。野亚勒居民恩迪亚耶说，当有人说你丈夫是青铜石斑鱼仔，他们就是将你丈夫比作青铜石斑鱼。青铜石斑鱼颜值高又价值不菲，青铜石斑鱼就是优质的象征。今晚这一家人用小的沙甸鱼烹制斋月菜肴，听日一早渔民将重返大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洛克莫语在塞内加尔野亚勒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加拿大洛塞特卫星通讯公司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透露，中国深圳的海能达公司已经将竞投价格从每股11.25美元提高到每股11.5美元，即是以6730万美元的总收购价希望去收购洛塞特。这个价格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基金管理公司提出来的收购价是持平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洛塞特管理层对股东表示，希望接受海能达的报价，但是没有解释具体的原因。洛塞特同时表示，不能够保证这一宗收购案能够得到所有相关部门的批注，而且联邦政府工业技术办公室尚未批准这一期收购案件。公司宣布，之前推迟的股东大会将于下个星期四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列治文市举行。加拿大政府本月初批准了这一宗收购案，引起强烈反弹。反对党批评政府未经国家安全审核就批准了收购案，有损国家安全。特鲁多总理本星期在国会解释说，政府批准收购之前已经同盟国进行了磋商，并征求了美国的意见。他并且指出，这一宗收购属于加拿大投资法的监管范围，经过国家安全机构的仔细评估，这一宗收购案并不影响国家安全。加拿大反对党议员本星期对特鲁多总理的说辞提出质疑，他们指出政府对这一个收购案只是进行了常规的安全分析，没有启动更为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核，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代理主任阿沃斯基和公安安全部副部长布朗亦都证实，加拿大投资法只要求进行初始的安全评估，而不是国家安全审核。两位官员都要求对洛塞特的并购案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核审。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加拿大自由派政府上台后放松了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核。今年三月，加国政府批准中资公司并购蒙特利尔的高科技公司 ITF Technologies， 后者掌握的光纤技术使前一届保守党政府拒绝该公司向中资企业出售。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报道，中国官员秘密约见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香港的青年并不认同中国人身份。布鲁塞尔火车站爆炸，嫌疑人中弹身亡。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话，冇几耐之前有中国大陆官员曾经约佢喺东京见过面，期间中国官员话中国要检讨对台政策。不过有台湾嘅两岸问题学者对辜宽敏嘅有关谈话内容提出质疑。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6月20号接受台湾镜传媒采访时称，一名中国大陆官员在5月19号，亦就是蔡英文就任一周年的前一日，约辜宽敏在东京见面。镜传媒这次采访所透露的信息，台湾民进党多位政治人物最近接连就所谓九二共识发表论述，是否受两岸关系动态发展的影响，仲有待进一步厘清。在香港主权交还中国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1% 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或者是广义中国人身份。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每半年一度的调查，采访了1004名讲广东话的香港市民，其中120名为年龄在18到29岁的青年。在香港主权于1997年7月1号交还中国之后，港大就开始定期进行该项民意调查。1997年的民意调查显示，31%的香港青年认同广义中国人身份，16%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最新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和中国人的香港年轻人都只有 3.1%。比利时当局说，他们星期二挫败了一次恐怖袭击，一宗小规模爆炸发生之后，嫌疑人被保安部队击毙。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塞普特说，中央车站爆炸发生之后，保安部队士兵立即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他补充说，嫌疑人已经死亡。他还表示，这次事件被定性为恐怖袭击。这宗事件是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发生的，早已经过了上落班高峰期。除了肇事嫌疑人之外，据说并没有其他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最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创下他入主白宫5个月以来的新低。多数美国选民表示，他们不满意川普总统的表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表示，川普的支持率目前为 36%， 不支持率为 57%。 在4月底的民意调查，川普的支持率为 41%， 不支持率为 53%。 虽然尚未正式进入夏天，但是美国部分地区却已经出现了多年不遇的高温气候。星期二，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出现了高温天气，亚利桑那州尤其突出。凤凰城星期二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9度，是过去2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死亡谷的最高气温更加是高达52度，有气象纪录以来，凤凰城最高气温只有3次达到摄氏49度，历史最高纪录是1990年的50度。 沙特国王萨勒姆立31岁嘅仔博罕密德本萨勒姆为王储，使到佢成为沙特第一位王第一王位继承人，同时担任国防大臣的职务，并肩负住调整沙特经济重任。沙特通讯社星期三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宣布上述的决定。一份新的调查发现，过去10年中国高正值人群增加了接近9倍，这个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亦都刺激了财富的积累。这份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表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拥有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中国富有人士人数从2006年的18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158万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与广播。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根据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提名，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任命新一届的香港政府主要官员。林郑月娥在下午就率领了她的新班子会见传媒。这个新的执政班子主要就由现任的司局长以及副局长组成，唯一的所谓的外援就是出任劳福局局长的民主党创党成员罗志光。林郑月娥对记者说，新班子没有惊喜亦没有惊吓，她强调是一个平稳实干型的团队。有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新班子任命有北京以及中联办的影响，他们批评这个是二流队伍。现在我们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新一届香港政府主要官员会见传媒和各界的最新反应。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好，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的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她这个新班子的主要人选。
是的，中国国务院根据后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提名，星期三就任命了即将在7月1号就职的新一届香港政府主要官员的3名现任司长，包括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都将会过渡到新班子，而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亦都将会是原职留任的。咁而现任特首办主任邱腾华就会调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局长。新班子唯一由外界招揽入阁，亦都是唯一一位有民主派背景的，是现任扶贫委员会委员罗志光，他将会出任下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而罗志光亦都是民主党的创党成员，他星期二向民主党中委会他星期二向民主党提出退党，亦都获得是中委会的通过的。而部分现届的副局长都有獲得是升職的，包括李家超將會升任為下屆的保安局局長，劉怡翔升任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楊潤雄就升任為教育局局長，而陳肇始亦都會升任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佢都係3司13局局長裏面嘅唯一嘅女性嚟噶。任敬仁，
係咁啊，其實呢個新班子嘅主要人選都可以話係熟口熟面噶啦。咁有傳媒就質疑究竟點樣去落實所謂嘅管治新風格，咁佢哋又質疑背後可能有北京同中聯辦影響。咁林鄭月娥又點回應咧？
是咁，林鄭月娥冇回應早班嘅過程係咪遇到問題㗎，同埋北京中聯辦係咪有影響佢提名嘅人選。而被問到現任班子同佢心目中嘅相差有幾大，林鄭月娥就表示呢個就係最理想嘅班子，佢話對團隊係充滿信心。林鄭月娥又表示佢擔任公務員同埋政治任命官員接近37年，都能夠給予香港市民盼望同埋信心，佢認為可以透過政府管治新风格俾社会有新的景象，看不到为什么同样是一直服务市民但是年资比他浅的人不能够给予新风格。他又表示没有留意民主派议员对新班子的批评，听下林郑月娥怎么说。
我又没什么特别留意到泛民议员对于我的班子的评语，不过 即係似乎大家都係話冇乜驚喜啦嚇，咁啊冇乜驚喜，亦都等於冇乜驚嚇啦嚇，咁所以應該係一個好平穩、好實幹型嘅團隊嚟嚇。
係嘅，湯慧雲，咁林鄭月娥星期二就接受咗北京嘅官方傳媒嘅聯合採訪啊，佢嗰陣就話國民教育有必須要做嘅，而且要喺幼兒階段培養所謂我是中國人呢個概念。咁喺新班子亮相嘅记者会上咧，有香港记者咧就关注到林郑月娥系咪需会话重推国民教育，咁佢又点回应呢？
係咁，林鄭月娥重申要喺幼兒階段培養香港新一代有我是中國人嘅概念，而對於係唔係重推國民教育，佢話用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香港年青人，特別係年幼嘅時候可以建立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同埋世界視野，佢相信大家都會同意㗎，但係佢冇正面回應。是会不会重推国民教育的，任敬阳。
是的，那么亦有传媒就关注了跟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及香港独立这些问题，林郑月娥以及将会出任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他又怎么回应呢？
係咁，林鄭月娥重申基本法23條立法係香港政府嘅憲制責任，立法係可以保障中國同埋香港嘅安全。不過林鄭月娥強調，過去香港社會曾經因為23條立法而掀起爭議，佢話任內需要努力創造有利條件，先至可以處理呢個相當有爭議性嘅議題。而將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表示，基本法第一條列明香港係中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因此港独是违法，亦都不符合香港利益，会依法处理。李家超都表示，23条立法是具有争议性，香港有宪制责任，他会创造条件和有利的立法环境，并且谨慎行事，将会有承担的态度去处理23条立法和其他的工作。任敬阳。
是的，现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亦将会留任的。有传媒就关注可能在明年通车的广深港高以及一地兩檢方案呢個進展，咁袁國強喺會上又點回應呢？
係咁，袁國強係冇正面回應傳媒問及佢係唔係完成一地兩檢嘅工作之後就會離任律政司司長嘅職務，亦都冇正面回應佢嘅健康狀況㗎。袁國強表示理解香港市民同埋社會關注廣深港高鐵通車之後喺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嘅事宜，因為呢個安排係會影響到高鐵嘅經濟同埋民生等嘅效益，亦都可能影響到香港嘅經濟發展。袁国强表示，一地两检涉及复杂和比较需要小心处理的法律和运作上的问题，他说现阶段不是最适合向香港社会交代，有不是最适合的时机向香港社会交代有关方案的。听下袁国强怎么说。
包括头先你提到的基本法第十八条，究竟我们怎么去处理呢？这个无可否认是我们需要去处理，亦都係需要揾一個合適，包括係符合基本法嘅一個嘅答案。咁現階段我哋認為唔係最合適咧，向呢一個香港社會咧係交代我哋嘅諗法。咁但係我哋會係盡快揾一個合適嘅時候咧，向香港社會同埋向立法會咧係詳細交代我哋嘅諗法。
咁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對新班子有咩睇法咧？
係咁，陶謹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嘅新班子比現任特首梁振英嘅團隊係更加差，例如留任嘅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能力都明顯比辭職參選特首的林鄭月娥和曾俊華是低的，而民望最高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不留任，由副局長陳肇始升任，亦都會令市民覺得能力是不及高永文。陶謹申估計林鄭月娥星期三公布的新班子絕大部分不是她理想中的首選，可能是受到中聯辦和北京的影響，她批評新班子是二流團，是二流隊伍來的。聽下陶謹申點樣講啊？
咁當然啦，我自己觀察同埋我相信咧，都係有好強嘅中聯辦嘅阻攔，同埋可能亦都有部分咧，可能中央咧亦都係未必俾一個全面嘅信任佢嚟到揀佢嘅隊伍咁所以咧就變咗，我覺得即係調翻轉咧，我可能 我覺得佢係一個二流嘅隊伍，但係我亦都有少少同情嘅，就因為點解咧？因為實際上佢係遇到好大嘅其他嘅中聯辦啊，或者其他啲左派嘅阻攔，以致到係產生一個嘅焗住要食一個咁樣嘅二流嘅隊伍。
咁陶谨申亦都表示，无论如何系希望林郑月娥能够尽力坚持香港嘅核心价值，巩固香港嘅法治同埋高度自治噶。任敬阳
系嘅，因为云用啲时间关系，可唔可以最后同我哋讲一讲公民党方面啦？咁公民党对于林郑月娥呢个新班子，佢哋又有啲乜嘢睇法呢？
是咁，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接受传媒访问，对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埋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留任是表示失望噶。听下杨岳桥点样讲啊？
当林郑在竞选期间豪言壮语，话要财金官员大换血的时候，而家我哋香港嘅财金系统嘅最重要负责人竟然继续留任，呢个系代表乜嘢呢？究竟是代表林鄭當日豪言壯語只不過是一個競選語言，還是她在人事任命上是遇到極大的阻礙呢？
是的，湯慧文最後再跟我們講一講，對於林鄭月娥表示要在這個幼兒階段培養所謂我是中國人這個概念，自決派議員有什麼點睇呢？
是咁，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認為，林鄭月娥呢個講法係突顯北京由2012年國民教育風波之後咧，係未死心，千方百計咧係要重推國民教育噶。佢形容林鄭月娥呢個做法係變奏版嘅國民教育嚟噶。而羅冠聰亦都表示，林鄭月娥不斷強調佢嘅新班子係新，但係佢試圖同梁振英嘅風格保持距離，但係由新班子嘅成員可以睇到仍然是不会也都没有能力为香港人发声，而传闻中的一些人选也都是不能够在班子里面出任，是凸显了新班子是受到中联办的控制的。所以他认为新班子只会沦为一个跛脚鸭，不能够保障香港人的利益。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慧云。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哋报道香港后任特首喺今日率领新班子亮相嘅情况噶。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喺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嘅原始森林当中，首次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中国军方可以将喺西伯利亚所学到嘅军事技能用于中亚同其他陌生嘅地区。俄中两国喺军事领域嘅各种合作越嚟越多嘅，但系俄罗斯仍然对中国存在戒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
一批中国军队最近在西伯利亚南部的西萨炎岭山脉接受了一个星期的野外生存、山地战和特种作战训练。当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和图瓦共和国的交界之处，邻近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哈卡斯共和国，距离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不远，亦都就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野生公园所在地。中文版维基百科话，萨炎岭山脉过去曾经是满清和沙俄的分界线，在中共建政之前，那里亦都曾经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版图上面的最北点。俄罗斯东部军区司令助理罗优普金上校没几久之前表示，这批中国军队主要是由中级和下级军官组成，他们首先被直升飞机空投到俄军位于当地的叶尔加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每年为俄军训练特种部队和山地战部队。中国军人在那个地方先是领取了俄军单兵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然后被送到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当中。当地并没有手机信号和现代文明，一年中有九个月被积雪覆盖。罗优普金说，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派人士参加了训练行动。旧礼仪派人士向中国军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存技巧，包括如何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去取火、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定位方向、提供医疗帮助、克服岩石和水流障碍，以及搭设帐篷和睡床等。俄罗斯东正教几百年前曾经发生分裂，那些反对东正教礼仪改革、不愿意遵守新礼仪的信徒被称为旧礼仪派。 舊禮儀派當時因為擔心迫害，很多人後來逃亡，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俄羅斯各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亞的原始森林當中。媒體報導，舊禮儀派在當地定居300多年，擁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是西伯利亞南部地區的開拓者，更是非常優秀的獵人，他們所掌握的野外生存技巧代代相傳。幾年前俄軍和他們達成協議，請求他們在西伯利亞原始森林之中幫助訓練部隊。隨著中國海外投資和各種對外聯繫越來越多，以及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計劃，中國需要應對如何在國外保護自己利益的挑戰。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中國正是為必要時出動軍隊在遠離本土的陌生條件的有關軍事行動作準備。
Я бы это сравнил только с ситуацией, когда какое-то китайс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есантировано.
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这次在西伯利亚为中国训练军队，令人想起中国军队可能会在某种形势之下，未来被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没办法使用正常的通讯手段，不能够指望当地人帮助，只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且完成任务。尼科里斯基说，中国早已经开发新疆，对新疆很了解，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训练可能与新疆局势联系不多。他又说，俄罗斯和印度关系密切，俄罗斯不可能卷入中印冲突，因此俄罗斯更不会向中国军队传授技能用来在西藏对付印军。但是中国几年前已经铺设了从中亚到新疆的天然气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目前能够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好大一部分的份额。中国同样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大笔投资。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这次在西伯利亚接受训练，亦都可能为应对北韩和中亚的局势，特别是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关。
Там до сих пор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ет, и вряд ли она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ожидается.
尼科里斯基说，因为中亚地区至今不平静，在不久的将来亦都不会稳定下来。大家看到在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过反对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他想当地的反中国情绪至今仍然很大，而且不会消退。无论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如何努力，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在他去世之后会怎样运作，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都很难说，所以中国正是对此作准备。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训练中国军队，亦都是两国军方在相关领域首次合作。在没几年之前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面，中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并且签署了未来几年两国军队合作的路线图的协议，预计两国军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合作领域和规模以及双方所举行的军演数量都将会扩大增加。同时中国海军舰队两日之前已经从三亚启程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和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将会参加7月下旬双方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海军演习。两国海军9月份还将会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仍然存在。评论人士尼里科斯基说，中国军队一两年前曾经在黑龙江举行过部队低温条件下的内寒训练，引起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那次训练令人联想中国是否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感到兴趣，打西伯利亚的主意，因为只有西伯利亚才拥有相类似的气候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正在拼尽全力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北韩的核危机。美国观察人士说，鉴于维持北韩金氏王朝统治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大目标，利用外交途径去化解北韩核危机是可以一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15号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表示，如果与北韩开战，美国同盟国一定会赢得战争，但是考虑到战争会被当地民众，特别是南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日本亦将深受其害，美国仍然倾向争取以外交手段来化解北韩核危机。他说美国正在穷尽一切外交手段来化解北韩的核危机，包括继续向北韩的唯一盟友中国施加压力，制裁与北韩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或者是其中的一种施压方式。美国检方星期四起诉一家中国企业，称那家公司为北韩一家被美国制裁的银行洗黑钱，并要求没收190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个之前，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包括马蒂斯本人都曾经表示过，未来的政策选项不排除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川普政府的讲法引发美国国内的担忧。五月份64名民主党籍议员集体向川普发出反对先发制人打击北韩并敦促政府直接与北韩对话的信函。美国观察人士认为，鉴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大目标是维持金家王朝的统治，北韩不会贸然对美国和他的盟友发动袭击，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化解核危机是可行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上星期三在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虽然拥有核武的北韩非常危险，但是他认为北韩目前不会向首尔、日本或者美国本土发动袭击，因为北韩政权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性。他还强调说，任何认为北韩政权已经疯狂和丧失理性的看法都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说，
This is not Al-Qaeda we're dealing with. This is not ISIS we're dealing with. They're not seeking suicide. They're not seeking martyrdom. They're seeking to keep the...
佩里说，美国正在打交道的不是基地组织，也不是伊斯兰国，他们不是寻求自杀式袭击，也不是寻求殉道士，他们的最大目标是维持金家王朝的统治。他们知道，一旦在没有遭遇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向美国发动袭击，他们的领导人会死，他们的王朝会被摧毁，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虽然如此，佩里说，拥有核武器的北韩还是非常危险，因此需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他强调说，这个外交途径必须同时具有威慑力，必须既要有大棒，亦要有激励措施，必须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他说
To launch this diplomacy, we need a diplomatic solution. It has to be coercive diplomacy.And it has to involve besides the United States.
佩里说，对方有大棒，而我们有激励措施，所以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当然，日本和南韩亦要参与，需要一个外交解决途径。除了美国、日本和南韩之外，必须要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如果美国要采用外交手段，这个是基础。佩里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内心政策，以及在这个之前的小布殊政府的北韩政策，他认为这些都证明失败。因此在这个期间，北韩从一个无核武器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枚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内心被一些人认为等同于一场外交等待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美国将重点放在制裁和谴责上，同时摆出敞开大门接纳一个行为改善的北韩的姿态。不过佩里亦承认，要建立这样一个团队，将中国、日本和南韩纳入其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认为，中国并没有拥有解决北韩问题的神奇的锁匙，同时美国亦要认清在北韩问题上，美中在北韩问题上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说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what Xi Jinping does not like, the person he does not like is Kim Jong-un.
穆斯林说，这个时刻可以讲话习近平非常不喜欢金正恩，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北韩的存在，不喜欢将北韩当成一个缓冲带，然后等我们好像现在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花很多时间和物资。所以美国的目标与中国最终是不同的。 奥斯林仲警告话，美国必须警惕中国可能嘅要价。佢提醒美国唔能够超前让步，特别唔能够将北韩同台湾、南中国海同贸易问题联系喺一齐。佢建议美国继续与南韩同日本合作，特别系日本已经发展打击北韩核导弹嘅能力，并且有更好嘅防御系统。佢仲话，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已经唔可能。美国目前做嘅系要寻求北韩冻结目前嘅核发展。不过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亦强调，虽然如此，美国亦要有两手准备，如果外交途径行不通，美国亦要做好军事打击的准备，而且必须要令北韩明白美国军事备选计划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呢，就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